好，我们再来不到一个小时啊。这个你有一个基本原理，就是如果你学这个东西啊，学了之后，没多大感觉，你肯定是没学懂。因为你想吧，佛法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事业，是翻天覆地的事业，是整个推翻这个梦里东西的一个这么大的事儿。那你如果学懂了，应该就是那种翻天覆地的感觉。而且还有一个基本原理，就是说你是在做一件这个就是翻天覆地的事儿，你才可能得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果。你如果说我做的这个看着这个论，哎，也没大变化，哎，我做的事儿也没大变化，你肯定不会得到一个特别殊胜的、特别那个不一样的果，肯定不会的。所以一定这也是一个客观标准，就是说你学这个，你像很多人学听经，听完了跟没听差不太多哈，就可能是在大殿里坐着，可能比较舒服，哎，打着坐，哎，那就等于就是没学到东西，就是。像我们这个就是你一个字一字的想法抠下来啊，就是说每一个心所其实都可以，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虚妄，哎，正确的是什么，应该是每一个心所都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。下边我们就来这个复藏。复藏者，位于自所作罪，隐藏为性。很简单，就是复藏就是自己做的不对的事情呢，自己隐藏起来，不让别人知道，很简单啊。下边是比较详细的描述，说若除浅乐欲嗔恚畏怖等。唯唯饶益彼而尽言故，即及时斥责言：“汝现作此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有这么一种情况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不是为了自己的乐欲，就是他有什么目的，他也不是为了发火，他也不是为了因为他害怕什么东西，就是有他自己的追求吧。唯唯饶益彼而尽言，只是为了利益那个人而对他说这样的话。若及时斥责言，就是那个人做错事了哈，你及时的说，汝现作此，就是你现在是在偷，你现在是在就是做犯罪，哎，你现在是在这个违法，哎，提醒他。这个人的条件就是说，这个人不能因为是有自己乐于就是自己的目的，哎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去说别人，或者说自己这个就是嗔恚发火，哎，去说别人，那这样的话，你说的那个话就不客观了，就不一定是对的，你必须是唯唯饶益彼，就是为了利益他，怎么利益他呢？就是他现在做的事儿是错的。你告诉他，你现在做的是错的，哎，这样让他停止错误，让他改成正确的。如果是这样的斥责，则有属痴一份，隐蔽自罪。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彼就是这个人呐，犯错误的人，由于属于痴的一份，就是隐蔽自罪。他说我没做这事儿。隐蔽自罪嘛？那个人说你现在正在犯罪，他说我没，你比如说我没偷，哎，他给你做另一种解释，就这个事情我解释成这不是偷，哎，实际上隐蔽自罪，是名为复藏。为什么是属于痴一份呢？就是痴是没有智慧。这个有点拐弯哈，说这隐蔽自罪这样，你看，你好我好，大家都没事儿，这不是挺好吗？实际上呢，看下边啊，为什么他这个是属于痴的一份？复藏者，即属痴一份，哎， 他下边解释他的原因，以隐蔽为形象故，就是把自己的错误隐藏起来。此具有能作追悔及不安住于稳处之一持为也。这个复藏的行为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是依持这个复藏，你就会产生什么呢？能作追悔及不安住于稳处。一个是追悔，就是说你本来是做的错的，这个人给你指出，想帮助你纠正，结果你呢给隐藏过去了，没承认，就是这个人没有对你这个没能帮助你。你为什么隐藏呢？你肯定知道这个事儿不对。但是可能是知道的程度啊，知道的方面呀，对他理解的这个各方面呀，不是那么明晰，不是那么正确，所以你这样，你为什么隐藏啊？你肯定知道这个反正不大对头，但是呢，没有完全正确的认识。这个时候你隐藏了之后呢，你心里头必然会追悔，就是因为你知道不对嘛。对这个不对，你谁也不愿意做不对的事儿，谁也不愿意做错事儿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复藏的一定会追悔，即不安住于稳处，稳处是指的这个安定、安详的感觉，处是感觉嘛，就是不安住于稳处，就是说你如果隐藏了什么事儿之后啊。你这个心里头是不会安安稳稳的感觉很舒服，很这个平安，很那个自在，不会那样。你老是隐藏了什么事儿，你至少心里头那个老得这个事儿我不能跟别人说，老得这个就是偷偷摸摸的那种感觉。还有前边那个追悔，就是你做了这个错事儿，它会造成错误的结果，你也是对这个事儿。心里头很这个后悔，也就是说隐藏这个呢，它就可以引起我们这两个烦恼，此即法耳，彼若隐蔽自罪时，这个法耳的意思是自然，法耳，这个意思就是自然，自然就会，说这个呀，它自然就会说。他要是隐蔽自罪的时候啊，必起追悔过。就是说，他既然隐藏，他就知道自己不对，那样的话，他实际上已经就是有追悔了。若起追悔，则决定与忧相应，他就是与这个不高兴相应，故不安住于稳处，所以你心里头不会安稳。再一个就是你隐藏了之后，心里老得想着这事儿，就那个。我得小心这个事儿，不能跟人说。我对谁那个隐藏了，对别人也不能漏。就跟那个人们说，你说一句谎言呢，你就得后边就是后续的得用好多谎言来维护这个谎言，这个是都是烦恼。所以这个隐藏是烦恼。那反过来说，不隐藏就没这个烦恼吗？当然，一般人都不去这么想。你这个人。你比如说，你在这做，别人说，你这样做不对，怎么不对呀？讨论清楚，立刻把它改正了，你这就不会追悔了吧？也没有隐藏，也就没有烦恼嘛。你也不会想着我这事儿不能告诉别人什么，所以这个叫，这又是那个说没心没肺，这是一个境界，就是别人一说不对，不要考虑面子什么，应该欢迎是吧？你看那个古代那个哪个皇上，人家还知道那个广场上立两个华表，干什么呀？让人往上那个写这个提意见，华表是让人往上那个贴意见的。还有一个什么王是，谁提一条这个意见，奖励钱，一开始是门口。堵着啊，大家争相恐后的去提意见，后来慢慢的呢，就很少有人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找不着意见了， 哎，你看，这都是聪明的。哎，别人来帮助你指出错误，这是很难得的朋友。哎，这是很少有的朋友。你看现在这个社会，肯定这样的朋友少。现在都是明哲保身，你仅躲事儿还躲不过来了，你还去找事儿。哎，不是特别，不是你爹你娘，不是你特别，特别铁的哥们儿，谁去给你指出你的错误啊？找那个烦恼。所以呢，这个应该是不要复藏，哎，就是正大光明的，没心没肺的，哎，这样呢，你心里头就烦恼少。恼火，未发粗恶言，零犯为限。这个恼火，这很好理解啊，发火了。发火是怎么定义呢？发粗恶言，就是说粗话，零犯为性，这个欺凌、欺负、侵犯别人为体性。下边分析得很细，我们就直接读就行了。粗恶言者，什么叫粗恶言？未以能刺脑为快。什么叫粗恶言？就是说的那个话呀，要能够刺，就是伤害对方，哎，能够引起对方烦恼，最好能够把对方这个刺得跳起来，哎。就找这样的话来说，这就叫粗恶言。此能凌犯之手段者，即是凌犯。这是说这个，这是解释那个定义里头的词。哎，定义里头，你看粗恶言，它一个解释，凌犯。什么叫凌犯呢？就是能够欺凌、侵犯别人的手段方法。即是零犯，哎，那手段方法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用话呀，用手段，用手，你零犯打也是这个恼火呀，哎，打对方，这都是手段，这都是零犯。此之事体即是零犯性，就是你用粗恶言或者是手脚去打对方，这样的事，这个事情就是零犯的性。零犯性就是我们说，就是零犯的本体，它的本性，它的本相，哎，这就是零犯相。如同受到粗恶言所刺恼故，为零犯性，就是就像受到就是这个用粗恶言刺恼对方，这个零犯那个欺凌侵犯这样的事，这个。此以愤和恨为先行，以憎会心为自性故，亦即属嗔恚一份，非是实有。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零犯性，实际上也是嗔恚的一份，就是属于嗔恚的一部分，就是把嗔恚给切一切、分一分，里头有一小块就叫零犯，那就是实际上比那个前边的愤恨呐。又在时间上往后了。你看，以愤恨为先行，就是你首先得愤。如果当时他骂你，你就不发火，你处理得很正确，你也不会有恨，你也不会有那个叫恼火，是吧？哎，他得以前边当时就发火，后来呢又念念不忘，又这个怀恨在心。有了这两个为先行，然后呢，以嗔恚为自性，就是找着机会了，又碰到他了，见他就骂，哎，这就叫恼火，发火了。所以他在时间段上呢，是跟愤恨又往后一个时段，等于把这个嗔又在时间上分了三份，哎，所以他也是属于嗔恚的一份，非是实有。就是说，不是说单独就有一个恼火的心所，哎，这就是一个烦恼，不是，实际上就是嗔，就是嗔烦恼，嗔烦恼在时间上分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你都可以，哎，实际上他们合起来还是一个嗔， 只是在时间分了段之后，单独给它起一个名，这就叫甲安粒，非是实有。实有的实际上就是根本烦恼。此具有能升起语言恶行为业，就是你这个有恼火，就是碰你恨这个人，到碰到有机会的时候呢，你去报复这个人，哎，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？它能升起语言恶行，语言就是指的那个骂人，刺激人，惹恼别人，恶行就包括什么打呀，反正就是刺挠对方，都是。有这样的作用，即不安住于稳处为业。一般人就不考虑这个了，就是光是去考虑啊，把对方欺负一顿就完了。实际上你在欺负对方的同时呢，你自己也不安住于稳处，你的心也是很烦恼的，哎，很上火的，血压增高，心跳加快，是这个气得满脸通红。啊，打得气喘吁吁啊，那对身体也是这个伤害很大的。以与具有此等之布他伽罗，难为有故。所以呢，有这个恼火的这个布他伽罗，你就很难跟他做朋友。哎，这个像这样的，就是说那个250，动不动就跳起来了，这样的人呢，就是大伙儿就很难跟他做朋友，因为老惹事儿。嗯，这是对恼火的分析。下边，嫉妒，嫉妒者为于他荣盛心悸不平为性。嫉妒就是看到别人很荣耀的事儿，很这个盛，就是很好的吧。心悸不平，为心，就是心里头就嫉妒，这个感觉到不平衡，这叫嫉妒。嫉妒这个呢也是很傻的。下边是详细说，为由单目成就荣誉故，哎，单就是有贪的意思，哎，就是沉溺其中。为单，哎，比如说他老想，比如我想成大明星，哎，我想得到什么荣誉，这个沉迷于此，羡慕，哎，别人的成就荣誉，因为这个，见他利养，见了别人的利益供养。这个因为那个印度那个时候古代修行分歧很浓，人家那个社会说点话，除了正一般人吃喝拉撒睡正常生活呀，那个生活的主调就是修行。你看那个大街上到处都是那个就是坐的修行人，也就是说他那个认为人的就是人不是一生分四个阶段嘛，什么先学习，再成家，再立业，哎，最后事业都好了。四五十岁就去修行，所以他那个就是人家干的这个，至少人家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知道这个叫出离烦恼，这个追求方向是正确的。所以在这个修行人多的情况下呢，就有这个利养问题。像这个我们现在不是修行，那都是当官的，就是应该的。你一当这个官，自然有什么权利，自然有什么报酬，自然有。也有利养哈，别人去这个贿赂你啊什么，他这个就是指的那个修行的那些大师们，哎，别人供养他，荣誉好理解，种姓，哎，他高种姓，施罗戒律，哎，一说谁谁什么戒守得好，哎，很有名望，多闻谁谁懂得多，等功德差别已。有属于嗔恚一份，不能忍耐，心悸不平，是名为嫉妒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咱们这直接就分析吧，这个嫉妒哪来的呀？你追根儿追什么？追到贪上，就是 你想得到那个，结果你还没得到的时候，别人得到了。你这个贪，如果你贪得正常的话，还不会有嫉妒。就是贪得太贪了，这个时候就着急，看到别人得到就着急。人家别人得到，你按世间法来说，人家也是各个因缘具足，甭管是什么，人家应该得到了，是吧？应该得，应该是心平衡的。但是由于他太贪了，他太想得到这个了，所以呢，看到别人得到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什么呀？我还没得到，而且他认为我应该得到，现在被别人得到了，心里就不平衡了。所以这完全是一个自找的不平衡，所以这个就是叫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就是完全自找的，你得到是你现在还没得到，是你的因缘还没有具足，别人得到了是别人的因缘具足了就应该得到，这里头没有不平的。你看到别人得到了，应该是对你有利的。为什么呀？你可以有一个现前的榜样，你可以学习，省得你去探索嘛。所以这就是完全是这个思维方法不正确，把自己搞得很那个很烦恼。嫉妒这个是太那个伤害太大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吧，你比你成功的每一方面比你成功的多的都多的是。你如果这个嫉妒心、这个习气太重了的话，那全是自找的烦恼，而且是阻碍你自己这个成功的。有属于嗔恚一份，这个呢属于嗔恚。我们刚才找的一下就找到根儿了，说贪，实际上这个是贪而得不到的时候，就会升起嗔，所以是嗔恚的一份。这个实际上呢，就是还是对贪的看法不正确。就是首先你怎么说呀？贪的程度过了，你没有造杀那样的因的时候，你当然得不到那果，这是正常的。不应该说自己现在就应该得到，别人得到就是不应该的。这个好像别人得到的果就应该是我得到的，这些都是没有逻辑关系、没有道理的。贪的程度造成这种嫉妒，然后这个就是，你要是再我们说的再根本一点，就是说你贪的目标不正确，你再去嫉妒什么，那更是自找烦恼了，是吧？比如说追名追利，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叫明星，现在追星族，昨天看一个新闻，在重庆是一个什么节目。结果呢，去了1万多个粉丝，要去见明星，找明星签字儿，见一个车过来就截住，看看是有没有明星。结果弄得那节目没法录制，就取消了。你像这种这个，就是说这个明星的这个事儿啊，文艺界也是很乱了，这个嫉妒什么，这都是常事儿啊。明星的这个事儿，其实你要是用佛法来考虑，就不应该嫉妒。因为明星啊，明星他的原因在前生，没道理的。明星啊，没有那个说我这生我这个不会，我经过艰苦努力，我把自己训练成明星了，没有。你比如说嗓子好，说那也是老师教啊，那就是给你走个程序。当然了，你五线谱都不认识什么，那得有一个人教哈。但是你能不能达到那种水平，达到那种程度，完全是全生界定的，完全是全生界定的，就跟那个好多那个歌星五线谱都不认，为什么呀？他就是一听那歌他就会，为什么呀？前生那个基础太好了，一唱就特别准，都是天分，都是天才，演员。高仓健刚那个去世，这是大明星。大明星是干什么的呀？一开始就是一苦力，是给那个拍电影的那个推那个摄影机的， 就是摄影机不是在轨道上吗？哎，让往前推就推，它个子大嘛，力气大，推那个玩意儿的。推推，后来有一回拍电影的时候，临时需要那个远处啊站一个人。后来导演看了看找不着人，就说你那会儿不用推，说你去站那儿去。哎，他就站那儿了。结果那个样片出来，导演一看呢，说这个人这个这倒是挺有样啊，哎，就开始让他那个演角色，哼，结果一演好，什么学院也没上，什么理论也不懂，大明星这样挺多的，法国那个满脸皱纹的那个拳击手，打到30多岁，力气不行了，打不过年轻人了，失业了。在那个啤酒馆，在那喝啤酒犯愁，正好一个导演呢，在他对面远处也在那喝酒，看着这个人怎么看怎么这个深刻啊，在那闷头喝酒也不说话，就觉得他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人都像，哎，结果他就跑到他那跟他一块喝酒，说来我给你那个拍电影吧，第一个电影就是专门。照着他那个形象来的，叫沉默的人，用不着说话，一下就爆红。人们一般要光看这个的，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奇怪的事儿，奇迹哈，不是，那都功夫都在里头，所以那些明星全是那个，就是你从这个推广来，包括政治领袖。那个不是你可以嫉妒的，那么多人拥护他，那他前生都得结好缘才行。你以为啊，你没人给你投票，你努力，你得有那个前生的基础。所以实际上，你要是懂得这个因果关系啊，根本就不存在嫉妒的基础。你想明白了，根本就不。而且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佛法的话，你嫉妒他干什么呀？那都是烦恼，都是烦恼，各有各的烦恼。你看那个谁，你看那个明星里头自杀的，就是活不下去的有多少？被逼成精神病的，你去搜一搜，专门有那个文章，就是明星们被逼成精神病的，疯了的。各有各的烦恼，什么总统、总理，你看看中国现在的贪官，所以那不是你那个值得羡慕的，真正值得羡慕的是什么呀？佛菩萨，这个你可以羡慕，但是呢，你要羡慕要掌握好这个程度，就是说，你有因有果。由于自所依，便骚动不平故，名为嫉妒。什么叫嫉妒啊？你看它的定义，自所依，什么是自所依啊？你记住，这个所依经常就是指这个身体，你自己这个身体啊，便骚动，就是整个不安生，一嫉妒都没好事儿，你嫉妒了怎么着啊？着急、上火，恨恨不平，反正你想去吧，都是骚动，都是没好事儿，自己给自己找。为什么呀？你理解因果关系理解的错误，就是说没有智慧，给自己造成烦恼，完全就是一个自找的烦恼。由与忧相应故，即以此为先故。不安住于稳处，即说此句有能生起忧，即不安住于稳处为也。就是那个作用跟上一个是一样的，上一个是这个恼火，就是发火，发火的也是这两个作用，现在也是这两个作用。生起忧，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，你那一嫉妒心里头难受，这叫生起忧。然后呢，这个为先。后边就是不安住于稳处，就是你心情不能平静了。本来你可能 没事儿，哎，结果这找着事儿了，折腾了。前吝者，未与布施相违，心变前持为性。前吝是一个意思，就是小气，哎，与布施相违，心变前持，持就是持，就是小气，很简单。小气就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目光短浅。嗯，你这就好像农民啊，打了粮食了啊，舍不得种。哎，觉得我埋到土里头，我这粮食不就少了吗？布施，那个我前边给那个在重庆做讲座，就专门讲过那么一讲，回头整理了，我会放到网上。题目就叫佛法对财富的看法。首先一个就是说财富从哪儿来，就是从布施来。佛教把这个布施就叫种福田，就是你种这个福，当然佛教说的福这个包含的很广，包括命运，包括这个名声，包括什么性格各方面，里头也包含财富这一项。就是说你这个财富从哪儿来呢？你要种福田，你要先撒种。这个种是什么？就是布施。布施是贡献给予别人。然后我给他们讲，就直接讲的比较了义。我先讲了，我说三界唯有心，哎，除了心外无境，心外就是梦里的都没有。说你这个种福田，这个布施是种什么福田？往哪儿种福田？往别人心里种福田。因为世界上唯有心嘛，就是你的心跟别人的心的关系。种什么福田？布施。布施不要理解成就是给钱，这是一个最低级的布施，力量最小的布施。因为给钱这个东西，钱有，你给一百就是一百，给二百就是二百。施有三种，叫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这个法施的种的那个福田，它的收获价值就要怎么样，远远大于财施。什么叫法施？就是方法。哎，你告诉他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就是你教给他人生的经验、人生的道理、人生的记忆，这都是方法。就是我们世间说的那个人，授人以鱼，你给别人一条鱼，不如授人以渔带三点水的那个，就是教给别人打鱼的方法。你给他一条鱼，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你教给他打鱼的方法，他这个就是，你说你这给他一生布施了多少财富？哎，所以这个法施远远大于那个财施。然后这个法施里头就是一切法都是法，还有这个无畏施，无畏施啊，更简单，就是代价更小，那个你的那个功德呢，可能很大。什么叫无畏施？就是这个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帮助他。什么叫需要帮助？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碰到难事了，这个人碰到难关了，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这个帮还不是说给他帮助度过这个难关，就是给他一个安慰，让他不要感觉那么无助，不要感觉那么害怕，这就叫无畏施。比如说那个，我说一个小女孩说我们家同学家那个遭了难了，说我要去那个帮他，他母亲说你能帮他，你怎么帮啊？他说我就去陪着他哭。很实际，你那个小女孩如果在家里自己哭是一回事，如果有一个她要好的同学在那陪着哭，绝对她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这就叫无畏施，这就叫无畏施。哎，这就是说你甚至是就是一个笑脸，一句问候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你都可以帮她很大忙。我说过那个美国一个小伙子公司破产了，追债的一大堆，日子没法过了，觉得不自杀就没别的办法了。哎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早晨一出门 结果他们一个邻居没有腿，坐在蒲团上、蒲垫上，俩手走路。结果一看到他，满面春风，哎，你好。他一下就愣在那儿了。他那个文章的题目就叫“直到我碰到一个没腿的人”，就是一直一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结果一看他愣那儿了，他愣什么呀？人家一个没腿的人，人家活得这么精神，我一个胳膊腿俱全，脑袋瓜里也没定啊，年年轻轻的、年轻力壮的人，我自己感觉走投无路了，那不是笑话吗？那立刻就是我什么不能干啊？我破产了，我欠债了，我还嘛？我现在不能赚大钱，我先从赚小钱开始嘛？你看，这就是你说这个没腿的人就跟他打了这么一个招呼，这按说在这个人来说呀，没有多大代价，是吧？但是对这个人来说，你说给他多大的布施？这就叫无畏施，一下把他的人生转折了。所以这个布施啊，你只要有这个布施的心，就是你可以布施的地方多的是。不要人们一想布施就是钱，没钱我怎么布施啊？那多的是，只要你有布施的这个心，哎，你可能对别人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就是这个叫无畏施跟法施。这就叫种福田。那个也是好像昨天看的新闻，有一个老太太，她非要找到她小时候，她是小孩的时候啊，她有一次迷路了，迷路了又冷又饿，结果呢走到一个人家，那个人家一看她呀，就把她请进去，他们家刚煮了一锅那个老玉米，然后就拿给她老玉米吃。结果他对这件事儿啊就记得特别清楚，到现在老太太了，是一个这个大企业的老板了，人家就一直记着这事儿，专门找到这家人。结果当年给他老玉米的那个妇女啊，已经90多岁了，老太太说：“老人家，这个你那个时候啊，在我就是孤苦无助的时候哈，让我吃一个老玉米啊，让我觉得一下感到温暖跟那个什么哈，我一直记得。现在啊，我还你这个老玉米来了，来报答你来了，把一个城里的一套房子的钥匙交给老太太，说你搬城里去住去吧。哎，就是这就叫以什么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哎，为什么呀？这就是价值。所以你这个，只要你有布施的心，有帮助人的心，你就是在种福田。所以这就是叫小气，就是什么呀？没眼光。我说过那个《阿凡提》故事动画片，阿凡提故意让那个巴依老爷啊看见他，哎，往那个地里种那个金子。哎，结果呢，收了10倍的金子，故意让他看着。哎呀，这个白毛说：“你这那金子怎么还能涨啊？”说他是能涨啊。说你要拿金子，我也给你涨。啊，高兴了，回去要拿金子。拿金子的时候哭啊，拿一块金子哭半天，哭半天，想了想，这拿一块能挣挣10个呀，往那儿往那个筐里搁一个。再拿一个哭半天呢，这就是叫那个小气，就是看不出利益来。你想痛快点，你就交给阿凡提就完了。不过他最后交给阿凡提了，全给种死了。阿凡提办法多的是，所以这个吝啬，这就是什么叫小气，叫这个目光短浅，看不出大义利益来。佛教讲的种福田，就是你要种福，要撒种子，你才能收获。不论惜玉或不惜玉，均欲以供养及饶益故，为即以诸所摄受事体、法和财宝，以及智者本身能作施与，是为布施。这是定义。 不论西域或不西域，是指的对方，就是说对方有的是要求你帮助，有的可能没要求你帮助，或者不知道你能帮助，这就是没有西域你帮助。君欲以此供养，即饶益故。既以诸所摄受事体，是指你自己所摄受的，就是你有的事体，就是东西或者事儿，法。哎，你所摄受事体就是法，或者是财宝，哎，以及智者本身能作施语，那可能就是无畏师吧，就这三个嘛，法师、财师、无畏师，能作施语，是为布施。若具有此者，成为无有布施故，即与此相违。就是如果你有这些。就是法师、财师、无畏师的能力，但是呢，你不布施，就是跟此相违。由嫉妒，为什么相违呢？由嫉妒贪着利养荣誉故，属于贪着之一份。就是不布施的人呐，是那个贪着的太贪了，哎，嫉妒贪着利养，哎，有利益。有供养在自己这儿呢，或者荣誉，极度单薄啊，在这儿就是特别珍贵、特别珍惜，舍不得给别人，就是过分了，哎，属于贪着一份。于滋生重聚，令心深作虔持吝惜，唯不欲少舍，是为潜力。滋生重聚。就是可以滋养你这个生命的各种条件，哎，房子呀，什么这个车呀，各种重具啊，吃喝拉撒睡的工具，滋生重具，令心深作虔持吝惜，就是太贪了，哎，那就是我说的那个，就是农民收了这个粮食之后啊，舍不得种。呵呵哎，太贪了，舍不得种，唯不欲少舍，一点点儿都不想往外拿，是名为潜力。这个就是这就是算不清大账。哎，那个刘少奇那个时候论共产党修养，那个总结一句话叫吃小亏占大便宜。哎，那个叫吃亏是福是吧？郑板桥写的那个，都是说这个。这就是眼光要大一点，哎，你现在种一粒种子，将来你可以收更多的粮食，哎，这个小因果都算不清。此具有能于滋生众聚无有厌足之一持为也。你这个潜力的作用就是对于你所有的东西呢无有厌足，就是。你有了这个习气，就可以升起一种无有厌足的贪欲。你看，实际上还是根源出在什么呀？贪，无有厌足。什么叫无有厌足呢？于诸滋生众聚无厌足者，当知有此潜力故，于诸一时非所需用，亦便蓄积。就是说，你现在也用不着的。也往自己这儿这个搂，就是那就是是东是见钱就来，见钱就往里收，铁公鸡一毛不拔就不往外放，只进不出，这就叫钱力。所以你要是仔细分，你读这么一遍就知道这个钱力的这个叫什么呢？很可笑，哎，就是这个，算不清。因为，当然现在怎么说呢？人们一般也不一定懂这个道理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，就是财富哪来？你得种财富了。我说福，你得种福田，才会收福报。哎，要懂得这个基本原理。现在我们人就是不懂这个基本原理，所以就会，什么叫种福田？你存银行不是种福田，存银行不是种福田， 种福田，我们说了是种到其他众生的心里是种福田。哎，存银行那钱不是你的。我讲一个事儿啊，一个大老板呐，特别大老板，几十亿这个财产的一个大老板，去世了。去世之后呢，他老婆后来呢，嫁给了谁呢？嫁给了给这个老板开车的司机。这个司机就我记不住名字，这个司机就说了一句话，说几十年了，我一直以为我在给老板打工，闹了半天，他这几十年一直在给我打工。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这个你存银行，说我这个多少房子多少车在这放着呀，那不是福田，那不是你的，那个你用的时候才是你的。哎，你什么是你的呀？只有两个，一个是你现用，你比如说你有多少什么的，那不一定是谁的了。哎，你弄一个金库，那不知道给谁造的，你得你吃到嘴里是吧？哎，这才是你的，这是一个是你的，就是现在享受了，那是你的。还有一个什么是你的呀？就是种福田，种到其他众生人的心里，这是你的。所以你想一想，说如果你现在这个说我享福是我的，这个谁也知道，这个道理不用说哈。那现在人们就是不知道哪个道理啊，就是你种到别人心里才是你的，哎，你去布施了才是你的。你布施了，给他有多大的帮助？咱们就最简单的道理吧，你布施给他，他肯定感激你，他下辈子见了你，他肯定高兴，因为什么呀？你帮助他呀，是不是啊？他肯定对你印象好，他肯定喜欢你，他肯定愿意帮助你。哎，这是一个客观规律。你就跟那个老太太似的，给他吃了一个老玉米。哎，这那对那家人来说，那根本就早就忘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才算什么？一个老玉一大锅老玉米了，拿出来一个给他，那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哎，但是呢，他心里头对你的感激，你很难估量。哎，起的作用，就跟那个这个事儿特别多。还有一个是也是做买卖，完蛋了，在外边混的回不来了。最后又要面子，最后是西装革履，昏在街头，不愿意张口要嘛。结果昏在那儿呢，正好昏在一个那个面馆小店前边，老板把他弄进去，给他做了一碗那个面吃。哎，结果后来又恢复起来了，后来也是，好像是20年啊30年之后，专门跑到这个店那个老板这儿。报答这个老板也是一个很大的报答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对众生的这个帮助啊，你不知道对他有可能帮助非常大。哎，有可能帮助非常，就比如说的，可能你打个招呼，可能你一个点头，对他的那个帮助有可能非常大。所以这才是真正是你的福报。所以你想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说你布施了才是你的。哎，你不是在那放着，就跟那个司机似的，老板一辈子奋斗，最后奋斗成几十亿了，哎，都交给司机了，哎，你这个司机是什么呀？这个几十亿哪来的呀？前辈子挣来的，前辈子挣来的，所以都是那个，就是布施才是。种福田一定要，所以要明白这个根本的道理，你才知道什么是你的。嗯，那些人都觉得存到银行里就是他的，你存到银行里的，你知道是谁的？我们院那个105岁的老太太，终于圆寂了，9号啊，一辈子呀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，就做鞋垫儿，做什么那个椅垫儿。 那在我们这卖的都有名了。那个北外一个女老师说，我红领巾上学的时候你就在这卖鞋垫，到我现在都退休了，还在这卖鞋垫，在我们那儿特别有名，不知道攒了多少钱，不知道攒了多少钱。那个当时那个就是我们就说，就是给那个他闺女嘛，他住在闺女家，他跟那个女婿关系特别不好，那个我们说老太太们在那个夏天在那儿围一圈啊，开大会就是批判他女婿，他这个控诉那帮人就批判但是呢他女婿对他特别不好吧，特别不好，不是一般的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他女婿出国回来呢，给他带一个那个小车，带轱辘的小车，让他去卖鞋垫。你看人家算得多清楚，为什么呀？那给谁卖的？就是给他卖的。老太太，你想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，做那么多鞋垫，天天卖，给谁卖的呀？现在果然，去世了。那银行钱全是他闺女的，跟他女婿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们呢，就是不知道这个，不懂得这些道理，不知道布施，那老太太就是我说，我妈让她说你念佛吧，哎，这真是障碍大。她说我听不晓得你说什么，她说我就知道做活，就是做的那鞋垫，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障碍多大，所以这个得那个慢慢来。好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。